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早上来跟众弟兄姊妹分享我个人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一些心得。我每一次读提摩太后书，我总喜欢把一幅素描画摆在我的旁边，好叫我个人的感觉能够贴近使徒保罗当年的感觉。这幅素描画是根据今天遗留下来罗马古城监狱地牢的一幅图画，一幅素描。那么这幅素描画有一个缺点，它画得太明亮，地牢里头不可能这么明亮。那么这个地牢，我们看见在它的顶上有一个洞，根据这个解说，这个洞是为着出入的。那么在另外一边有一个大方块，好像是门又不太像是门，而那个门好像外面是一个上坡，我不太晓得那个作用。根据这幅素描，使徒保罗在这个又冷又湿又暗无天日，可能有一点火把的光，在那里受苦。那么上面那个洞可能是透透气，或者是把饭食垂下来。那么他要出去，他要进来被提审，我不晓得是从那个方块的地方出去，还是被用绳索拉到洞的上面。无论如何，我们不太能想象一个人犯在地牢里头怎样生活，那是相当的苦难。但是我每一次看看这幅地牢的图画，想想使徒保罗他的灵，你知道那个时候使徒保罗自己见证，他许多的同工都离开他去了，他是非常的孤单。在第一章他提到一个同工叫阿尼瑟福，但是阿尼瑟福之后也再没有提到，这个阿尼瑟福可能遇害了，可能生病已经死亡了。所以第一章里头提到阿尼瑟福的时候，是愿主特别的祝福他的家人。那么除了路加，因为照着第四章他说独有路加在他旁边，所以这个做医生的路加可能三不五时到地牢里去看望他。我也在那里想，提摩太后书是怎么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地牢里没有光线，使徒保罗的眼睛又不好，照着使徒保罗他的书信总是他说有一个同工笔记，所以我想很可能提摩太后书是那个唯独陪在他旁边的路加来笔记保罗在那里述说。那么这个提摩太后书是单单要交给提摩太，借着提摩太传给众教会。那么我们知道他在那样一个患难的环境里，那样一个受压的环境里，那样一个孤单的环境里，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实在知道使徒保罗他的灵不下沉，他的灵是一个征战的灵，他的灵是一个基督精兵的灵。所以你看他写第二章，其实从第一章也是这样，他一句一个要在那里，你知道提摩太后书就像遗嘱，没有时间说其他多余的话，他心心念念的是要借着这些话要鼓舞提摩太，要命令提摩太，要交托提摩太。所以第二章开头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关照提摩太，你要 要什么呢？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他交托提摩太，他说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传承。上一周加森弟兄特别在这里提到教会需要传承，使徒保罗在他人生的末了，他特别有这样的负担要传承，但是同工们都散掉了。交托谁呢？交托他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人的人。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有好几层，第一个，我使徒保罗你的榜样；第二，你提摩太从我领受的要交托出去，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人的人。那忠心的人是一般人，还有一般人是受教导的人。等到一段时候，那个受教导的人长进了，他们成为忠心的人，他们又可以再继续的教导人。所以保罗在那里向着提摩太说，你要将我所听见的交托有忠心的人，能够教导别人的人。然后你要什么呢？要与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人的灵的问题，要与使徒保罗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然后你要什么呢？要思想我使徒保罗跟你所说过的，要思想我的话。你要什么呢？要纪念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主日我们来在一起纪念主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同思想主的时候，思想主的恩典，思想他的作为，思想他的奇妙。要告诉所有的人，交托所有的人，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虚空的话，我们所传的福音坚持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但是他又从死里复活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传福音。使徒保罗在那里说，正和我所传的福音，你要思想，你要纪念，不只是你思想我所说的话，不只是你思想基督耶稣，你要也要叫众人回想，叫众人众圣徒回想，我们是怎么得救的，我们是怎么蒙恩的，我们是怎么在一起侍奉往前的。然后你要什么呢？要靠着神的恩典竭力做无愧的工人。弟兄姊妹，神的工人有认识，神的工人有见识，神的工人有原则，不因为环境退后，要做无愧的工人。然后要什么呢？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在当时的教会里头，有一般有口才的人，有一般会做人的人，常常会讲些有的没的，而且都是败坏圣徒的话，而这些是在真理上叫做异端。当时在教会里有几种的情形，有一般的人就坚持犹太教要守律法，除了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我们的律法、我们的献祭、我们的割礼不能少。还有一般的人在教会里头说，根据希腊罗马的哲学，复活的事是没有的。也有一般人说，复活到耶稣基督为止，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有复活，我们信的人是没有复活的。这许多话，这许多异端就败坏许多神的儿女，这也是使徒保罗他最心痛、他最挂心的事情。使徒保罗从来没有因为他面对殉道他里头就害怕，他从来没有因为他有许多的苦难他里头就灰心，但是他想到教会许多不正常的光景，他里头就非常不乐意。 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下面的话非常的激励我，在各样负面消极的光景中，他忽然在那里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兴起赞美。什么叫做然而？然而就是一个转折。什么叫然而？然而就是在超越的灵里看见一个属灵的事实，这个属灵的事实是不被任何消极现象所拦阻所捆绑的。他说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我过去这句话会注意那个神坚固的根基，哎呀，想想这个坚固的根基啊，这个坚固的根基当然是耶稣基督。但是你读到提摩太前书三章，他说啊，那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无论是教会是根基，耶稣基督是根基。弟兄姊妹，这里的重点不是神坚固根基，是什么呢？是三个字，立住了。谁立住的啊？你们都要说是神立住的。神从来不凭空做事，神做事总是借着人，借着合用的器皿。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在这里看见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那一个立住的人是谁？使徒保罗。神托付使徒保罗，神把蓝图启示给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一生拼了他的性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要把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你记得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保罗说，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啊，立好了根基，然后呢有别人在上面建造，是不是呢？啊，这个根基是谁立住的？使徒保罗立住的。怎么立住的？他根据神向他的启示，根据神向他的托付，根据他的劳苦。所以使徒保罗为着立这一个根基，受尽千辛万苦。弟兄姊妹，我要说，使徒保罗一生最大的痛苦之一，就是同作圣徒的没有几个人能有像他这样得启示的高度。哦，他在那里讲到除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其他可夸的。他从前在犹太教里，他夸他的学历，他夸他的身这个背景，他夸他许许多多其他的事。但是等到他信了主以后，他发现除了基督并基督钉十字架，没有其他可夸的。并且有一件事情是他当作宝贝的，是什么呢？就是对基督的认识。他说，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我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其他的都可以丢掉，其他的都可以牺牲。但是在保罗心里，他定规有一个遗憾，他这样认识了，他这样看见了，但是那个属灵的高度，没有多少的圣徒，没有多少的肢体能够一样的看到。你记得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有一个公案，使徒保罗和路加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去看望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带头的领袖就是雅各的弟弟，写雅各书的雅各。因为他是雅各的弟弟，所以众人拥戴他做耶路撒冷教会的首领，连使徒彼得、使徒约翰排名都在他的后面。他要来做一切的决定。当使徒保罗去访问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雅各接见保罗，带着好多耶路撒冷的长老。 然后他就非常骄傲地告诉保罗说，老兄啊，兄台请看啊，我们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啊。这个很好，弟兄姊妹，传福音传给犹太人，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这是太美的。但是接下来他就在那里说，而且都为律法热心。我想保罗，使徒保罗听到这个话心凉了一半。保罗一生打仗就是为着要把人从律法规条里面释放出来。当然对于使徒保罗来说，犹太人这样的献祭，这样的守规条，这样的守律法根深蒂固了，但是至少不该要求外邦的信徒受割礼，不该要求外邦的信徒们同样来守律法。但是这件事情非常叫犹太的信徒不舒服，所以当使徒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以雅各为首众长老就告诉使徒保罗说，我们啊，听见你们在外面教导人说不要守律法，不要啊让孩子们受割礼啊，大家心里啊都对这个有反感。那么你们既然来了，好不好你们做一个样子，什么样子呢？你们就带着啊我们这里几个有愿在身要还愿的啊四个弟兄，带他们进圣殿去还愿。换句话说，你保罗呀，不管你过去怎么说，你现在来在我们中间，你好不好带着他们四个进圣殿去许个愿，告诉大家说你并不反对律法。你知道使徒保罗是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如果他真去圣殿许愿，陪着他们去献祭，这个与他所传讲的完全是南辕北辙。但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他又盼望有人和，所以呢他就点头说好，带着他们四个去圣殿许愿。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圣灵奇妙的工作拦阻他的献祭。在他要带同这四个弟兄们去许愿，去遵守旧约的律法之前啊，忽然在外头有犹太的死硬派看见使徒保罗，并且啊他们看见一个叫特罗菲摩的外邦人，是他们从前认识的，他们就说大家来看看这个使徒保罗进入我们的圣殿，因为不信主的外邦人进入圣殿是死罪，是唯一死罪。外邦人可以在外邦人的院子里头，外邦人不信犹太教不信的，他进入圣殿他就要被拿问，他就要被审判，他就要被这个打死。所以正当这样起了骚动，起了暴乱的时候啊，一群人就进圣殿把保罗拉了出来。其实他们讲那个特罗菲摩不在里头，是他们在啊耶路撒冷城看见这个人，当天不在，那么他们就把使徒保罗拉了出来。圣灵有主权，就借着他被拉出来的那一刻，他被交在罗马的千夫长手里蒙了保守。然后他被拉了出来了以后，那个守殿的人啊一看不好要闹事了，就立刻把殿门关上。这一关上既不用献，这一关上我告诉你，使徒保罗心里定规赞美主，他不需要为着人的缘故再在那里走旧路去献祭。他非常清楚，基督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一切都成就了。希伯来书那里说，他一次完成赎罪的事，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只等仇敌做他的脚凳。所有旧约零零种种多如牛毛的遗文献祭都不能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是基督耶稣一次献上自己完成赎罪的事，这是保罗所要传达给所有信的人，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重要的信息。但是那一次他险些丧命，为什么呢？ 因为耶路撒冷的信徒们除了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还坚持要献祭，还坚持要割礼，还坚持要守律法。所以保罗在地牢里的时候，他将想到这许多的消极情形，他忽然有一种的感动，啊，神所交托给我的，神所要我所做的，我达到了，我达阵。弟兄姊妹，在最艰难的时候，使徒保罗想到最美的事，就是他无愧做神的工人。他想到他自己这一生的劳苦，是把那个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这个坚固的根基立住了，没有任何异端学说能够撼动这个根基。异端学说在前面的话好像烂仓越烂越大，是可以影响教会的建造，但是没有办法撼动基督耶稣所作为的根基。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使徒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刚强的灵。我相信他在那里说然而的时候，这个记录的路加，可能是路加，一定吓了一跳。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弟兄姊妹，我们为着这一个坚固的根基立住要感谢神。你可以杀我保罗的头，但是你没有办法撼动我所立住的根基。你可以叫我殉道，你可以逼迫，你可以为难我，你可以把我摆在地牢里头，但是感谢赞美主，这一个根基是稳稳的立住了。好，这一个立稳的根基，有话说，主是认识谁是他的人啊，有印记。当我们读到这个印记，我们就知道是圣灵的名证。圣灵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的印记和凭据。我们是不是属神的人，圣灵非常的清楚，因为在我们所有得救的人身上都烙了印记。这是在神的一面叫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这个圣灵的印记的。在人的一面，在这里有一个呼吁啊，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这些信的人，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总要离开不义。我们要知道这个不义不见得不一定是我们的品德上有这样那样很大的漏洞，但是这一个不义就好像灰尘天天会粘附到我们身上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要他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公义的神不能容忍圣徒有任何的不义。弟兄姊妹，这个不义也就是前面所讲那些传讲异端专说些有的没的啊，败坏圣徒的徐米乃和腓力图之类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一直到今天在教会中所在多有。我们何等需要谨慎，第一面我们需要自洁，我们需要离开不义，总要离开不义，无论如何要离开不义。不要讲理由，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许多不义的光景，无论是老蒙恩的是新蒙恩的，不义在我们身上可能是或多或少，但是都有，总要离开不义。换句话说，我们天天的生活总要认罪悔改。我们这个人最喜欢讲理由，我们这个人最喜欢自己骗自己，觉得这样还可以，那样也还可以。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说，我们总要离开不义。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不义就影响教会的建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称呼主名的人， 我们的口中常常是主耶稣，主耶稣。当我们这样口称耶稣是主，我们需要在生活行动里尽可能总要离开不义。如果我们离不开怎么办？认罪悔改，总要离开。然后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大户人家教会到了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形容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许多的掺杂。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在这里不是啊和保罗在其他地方所讲到的我们功用各有不同，神却是一位，恩赐有不同，圣灵是一位，执事有不同，主却是一位。不错的，一面在教会里头我们个人所显出来的功用都不尽相同，但是你注意在这里讲到大户人家，神所求于大户人家的是要把他自己的荣耀显出来。所以在这里不是重在那些器皿的功用，而是重在这些器皿能不能在神的眼中逐日逐时进步到从木器瓦器变成金器银器。啊，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你看见一件事情，神给我们一条路，叫我们逐日逐时的变化，叫我们能够从木器瓦器变成金器银器。神在那里给我们一条路，叫我们有自洁的能力。弟兄姊妹，人若自洁，这个自洁包含神给我们的力量，神的恩典叫我们有感动，叫我们有力量能够自洁。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你注意这个必字，而没得商量的，不是可能，是必。只要你肯悔改，只要你自洁，只要你愿意脱离卑贱的事，原文没有的事两个字，原文说只要脱离卑贱啊，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什么叫做合乎主用呢？就是合乎主的心意，合乎主圣洁的旨意。我们在神的手中有没有用，就看我们有没有心脱离卑贱，有没有心去成为圣洁，有没有心自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我们在这里读到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天然的这个观念思想、宗教思想又来了，是不是叫我去捐书？是不是叫我去修桥铺路？是不是叫我去孤儿院做义工？啊，各样善事。不，弟兄姊妹，在这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个意思就是当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当我们能合乎主用，就是在各种方面把基督的荣耀显出来，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把基督的见证见证出来。这个叫做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我预备好了没有？你记得在马太福音讲到一个有钱的少年官啊，他很想跟随耶稣，他到耶稣面前说啊，良善的夫子啊，这句话一说，耶稣马上就问他，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你知不知道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自己，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我们的观念里头，你天天可以做许多的善事，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除了他没有良善，除了他也不必提良善。你记得诗篇第14篇怎么说？他说耶和华从天上 垂顾世人，垂顾我们这些人，要看看我们呢、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然后下面怎么说？他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你看见在神的心里，行善就是连于寻求神，行善就是啊连于你这个人明不明白。明白什么？明白你有没有得着神，你有没有得着基督。弟兄姊妹，在这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永远记住，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把基督耶稣从我们的生活中活活的表明出来，把他的生命表明出来，把他的见证表明出来。所以难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怎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他的工作，不是啊要做成一个伟大的使徒，不是要做成一个伟大的牧师，乃是要做成什么呢？做成一个活出基督的人来。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彼此勉励，我们都是合乎主用的。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早上在主的面前都许诺，我们要自洁，我们要脱离卑贱啊，我们要成为合乎他心意的器皿。哦，有一首诗歌我早年唱很感动，我说啊，我们原是泥土，却要变成宝石。你看神要叫我们这些人制作到一个地步，从卑贱进入尊荣。所以到了新耶路撒冷，你知道那个圣城都是金金宝石。那么他特别提到啊，你要回避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什么？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四样都是属神的美德。所以这四样要从我们的身上表明出来的时候，第一，逃避少年的私欲，脱离卑贱的事，然后积极的是要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器皿的进步是可以靠着追求得来的。今天我们都承认，我们也许属灵的窍不够开，也许我们蒙恩的年日不够长，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许多时候不过也就是木器瓦器，但是神给我们荣耀的盼望，能够借着求告他的名，能够借着和众圣徒一同来追求啊，追求公义，追求信德，追求仁爱，追求和平，我们这个人有一天在神的手中成为他合用的金器和银器。金器说出神的性情，银器说出主耶稣的救赎。我们这个人，我们原是木器瓦器，但是如果我们肯将自己让在神的手中，我们要成为神家中有用的器皿，好不好？我们就啊一同彼此勉励。我们巴不得使徒保罗在殉道之前托付给提摩太的话，今天也同样进到我们的里面。啊，我们看啊，这个使徒保罗他这一生那个认识是不得了的认识。我们能不能阿们？神叫他看见，我们如果都能够阿们，我们盼望我们就一同起来效法使徒保罗的灵，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刚强起来，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做无愧的工人，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尽我们所能来教导，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逃避少年的私欲，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思想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哦，赞美主。我想早上我就啊话停到这里， 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好好的带着敬虔的心一同继续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四章，我们盼望这些话能够组成在我们的里头，叫我们这一生愿意为主做他的精兵，一生做他刚强侍奉的人，做他有用的器皿。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验中我们，你何等巴望我们在你的手中成为合乎你用的器皿。主，我们的灵就响应你的呼声。主，我们求你将使徒保罗的榜样摆在我们的深处，好叫我们在生活里常常想到，我们要与我们的主同受苦难，我们要与我们的主同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起来建造神家的建造。求我们的主早上叫我们都得着该得着的恢复，叫我们在你建造的事上都积极都勇敢。愿我们的主叫我们的心是平稳的，叫我们的灵是刚强的，叫我们每天的生活是符合你的心意的。愿我们的主带领我们，叫我们与倾心爱你的人一同追求信德公义仁爱和平。我们把前面的路让在你的手中，亲自祝福你的教会，叫你的教会得着极大的复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再来唱刚才276首，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这是太好的一首诗歌。弟兄姊妹，我们再唱一遍，从第一节开头啊，主使我更爱你，好不好？
主使我更爱你，和你更亲密，为你病更热心，求你话更深，对你有更关心，因你苦更甜，更觉得你看顾，更完全顺服。
求主天天扶持我，
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长路，使主使我一路，主使我们多生
向你更忠诚，在你手更有用，对向我回家， 天天扶持我，
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
我们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愿意把一切交托于你的手上，求你天天扶持着我们，因着你给我的力量，我一生走窄路也必使你心满意足。主啊，愿你永远看顾着我们，看顾着我们，看顾着我们的教会，大大的复兴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